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APEC 峰会，川普总统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获赠金王冠和勋章。
川席会前夕，北京悄悄购买3批美国大豆。
APEC 峰会前，中共海警包围韩国调查船。
美日防长会晤，海格塞斯说强化同盟是吓阻中共侵略的关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的亚洲行周三抵达最后一站韩国，在庆州出席了 APEC 企业领袖峰会并发表演说后，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了关键会谈，讨论美韩贸易、国防开支、核能合作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等议题。李在明以最高礼遇款待川普总统，颁授韩国最高荣誉无穷花大勋章，并赠送精致的古代天马种金王冠复制品。川普总统幽默地说，我现在就想戴上它。随后与李在明参观庆州国立博物馆。李在明称赞川普是和平缔造者，说他上任9个月以来为全球8个冲突地区带来了和平。李在明希望川普能够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如果能做到，将在人类史上被永远铭记。他还重申，韩国将持续提高国防预算，推动同盟现代化，以减轻美方驻军的负担。在核能合作上，韩方强调追求的是以核能为动力，搭载常规武器的潜舰，希望美方支持核燃料供应与后处理合作。川普总统则指出，理解韩朝在技术层面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美韩将共同努力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双方也谈到经贸和产业合作，美方期待韩方履行3500亿美元投资的承诺。川普赞许韩国是造船大师，双方将在美国共同造船，重振制造业。在双边会晤前，外界关切的另一个议题是美方是否会提出具体措施，让韩国工人可以获得签证安排，以便在韩企投资的美国工厂中工作，但双方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的解决方案。
川普总统周四预定在韩国釜山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据路透社周三引述两位贸易消息人士称，中共国有企业中粮集团本周通过太平洋西北港口码头悄悄购买了约18万吨的三批大豆，于12月和1月份装船。这是中方今年首次向美国购买大豆，引发了关注。中粮集团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报道称，受中美可能达成贸易协议的预期提振，芝加哥大豆期货基准价格本周飙升至15个月来的最高点，从近5年来的低位反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在美中贸易冲突期间，中方避开了美国，将需求转向南美供应商。路透社报道称，在川普竞选总统期间，美国农民大多数支持川普，但中方拖延购买美国大豆之后，已经导致美国农民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销售额。川习会周四登场，这是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与习近平的首次正式会面。外界预料，双方会谈的焦点将聚焦于关税、稀土和农产品采购以及芬太尼等核心议题，但这次会谈能否促成双方贸易战暂时停火，尚待观察。
就在 APEC 峰会前夕，韩国和中共再次爆发冲突。韩联社报道，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周一发布报告说，中共海警船曾在9月下旬在黄海水域包围了韩国调查船和海警船，并尾随韩国船只达15个小时。中共在黄海的韩中两国暂定措施水域设置的大型钢构造物被质疑具有军事用途。根据报告，9月24号，韩国海洋水产部海洋调查船全世界号进入这个水域后大约6个小时，一艘中共海警船靠近了全世界号。之后，从青岛出发的两艘中共海警船和一艘韩国海警船也抵达了这片水域。9月25号，全世界号调查船和韩国海警船出于检查目的靠近中方设置的深蓝1号及深蓝2号构造物，但两艘中共海警船包围了全世界号。韩方船只只能通过构造物周围返回， 而中方船只却一直跟随着韩方船只15个小时，直到韩方船只脱离韩中暂定措施水域。报告说，中共在韩中暂定措施水域，试图限制韩方船舶航行的自由，明显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关保障所有外国船舶在专属经济区内航行自由的规定。
美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周三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东京举行了会谈。海克塞斯表示，美日同盟对吓阻中共军事侵略至关重要。小泉进次郎则证实将加速达成防卫支出目标的计划。川普总统周二首度与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面对面会谈，安全议题是一大重点。海克塞斯说，为了应对区域突发事件和维护我们国家安全，我们期待和日本肩并肩持续强化同盟关系。高市早苗上周表示，日本政府将在本财政年度实现国防支出占 GDP 2% 的目标，较原先计划提早了2年达成。小泉进次郎周三也证实日本计划加速达成目标。他还说，鉴于日本周边地区的导弹能力大幅提升，我认为不断强化导弹防御能力至关重要。美国希望日本增加军费，甚至追上北约组织会员国六月份承诺将比重增至 GDP 5%的目标。目前约有60,000名美军常驻日本。不过海克塞斯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他乐见日本计划提升国防支出，这是往前迈出重要的一步，但是美国确实没有向日本提出具体的数字目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全美25个州起诉联邦政府要求停摆期间维持食品券福利，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周二宣布，将不再批准黑名单上中企生产的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而且可能禁止某些已批准的设备进入。这是川普政府广泛打击中共渗透的最新行动。请听报道。
美国政府持续加强对中国产电信设备的限制，因生产这些设备的中国公司对美国国安有潜在风险。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周二以3-0的投票结果，阻止含有列在涵盖名单上的中国企业零部件的设备获得新的进口或销售批准，并允许 FCC 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撤销先前已核准的设备许可，禁止这些产品再进入美国市场。FCC 主席卡尔表示，这些漏洞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来威胁我们网络安全。该电信管理机构此前已将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公司列入涵盖名单，禁止 FCC 授权进口或销售这些公司的新设备。卡尔本月表示，作为 FCC 打击行动的一部分，美国主要的在线零售网站已删除了数百万条禁止进口的中国电子产品清单。从美国市场撤下的产品包括名单上所列商品或未获 FCC 授权的产品，例如华为、杭州海康威视、中兴通讯及大华科技等公司生产的家用安防摄像头与智能手表等。 FCC 本月发布一份国家安全通知，提醒各公司注意包括视频监控设备在内的违禁物品。 FCC 于10月15号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撤销香港主要电信营运商香港电讯为电讯盈科旗下子公司在美国运营的授权。今年3月 FCC 表示，正在调查涵盖名单上的9家中国公司，包括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通信、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网络公司及其子公司 Comnet 以及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此前 FCC 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禁止部分中国公司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上个月 FCC 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启动程序， 撤销对七家中共政府拥有或控制的测试实验室的认可。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在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四周之际，全美25个州周二对川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政府关门期间继续维持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资金发放。这一诉讼凸显了政府停摆对几千万低收入美国人造成的严重影响。请听报道。
周二，全国25个州对川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在政府关门期间继续维持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的资金发放。川普政府在上周末表示，将不会动用紧急资金在关门期间维持 SNAP 福利。 SNAP 计划即补充营养援助计划，通常被称为食品券福利，是美国最大的社会援助项目之一，为超过4000万美国人提供粮食援助。根据农业部的数据，目前有超过4100万人的生活依赖这项每月发放的福利金。在新墨西哥州等部分州，依赖该计划的居民比例甚至高达 21%。 各州在向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诉状中指出，农业部此前声明 SNAP 福利将于本周六停止发放。诉状强调，由于农业部的决定， SNAP 福利将自该计划设立以来首次延迟，而暂停 SNAP 福利既违反法律也违反行政程序法，属于武断和反复无常的做法。面对诉讼，农业部长罗林斯周二在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中明确表示，100%明确无疑，农业部没有所需要的92亿美元。他还批评提起诉讼的州份，称纽约州或加州或提起诉讼的这些蓝州的做法特别可笑，因为他们像是要求农业部自己去找钱。罗林斯将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称正是他们的朋友、伙伴、同事、民主党的民选官员继续一次又一次的投票让政府保持关闭。面对即将到来的福利中断危机，许多州已警告居民11月的 SNAP 福利资金即将耗尽。该计划的资金由联邦政府与各州分担管理，各州可自行运作各自的项目。随着政府关门时间的延长，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正在急剧扩大，各方要求重新开放政府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但目前国会两党仍未显示出任何妥协的迹象。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政府和西屋公司签800亿协议建核电厂，能源主导战略迈入新阶段。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前美军情报士官企图向中共泄密被判刑4年，
白宫解雇美术委员会所有成员，
美国参议院说经常受到死亡威胁，批社交媒体极度有害，
以色列指控哈马斯再度违反协议，下令空袭加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邦法院周二判处前陆军情报士官施密特4年监禁，并加3年监管释放，罪名是企图向中共提供国防机密和非法持有机密资料。现年31岁的施密特曾任华盛顿州路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第109军事情报营人力情报组组长，负责支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下属第一军团的情报任务。他从2015年到2020年期间服役，持有机密与绝密级别的情报许可。西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科纳尔今年7月批准了他的认罪协议，罪名包括企图提供国防情报和非法持有国防情报2项重罪。根据司法部的资料， 施密特在服役期间曾经学习中文，并至少在服役时前往中国一次。2020年初退伍后，他开始主动与中共情报机构接触，甚至表示愿意交出一台能登入美军安全系统的装置，希望成为中共的情报或安全线人。联邦检察官弗洛伊德说，一名前士兵试图向敌对国家兜售情报和机密存取权，这种行为极其不可原谅。他强调，打击国防泄密案仍然是司法部的首要任务之一。施密特案被视为近年美军涉华间谍案中的重要一例，显示美中之间在情报和国安领域的角力持续升温。
白宫周二解雇了美驻委员会的全部六名委员，该委员会是一个联邦机构，负责就华盛顿特区的建筑开发项目提供咨询意见。一名白宫官员在声明中说，我们正准备为该委员会任命一批新的成员，他们是更赞同川普总统美国优先政策的。此举正值川普总统推进两项工程的建设之际，一项是新白宫宴会厅的建设，目前白宫东翼已经被拆除，已腾出场地建设宴会厅，另一项则是川普总统在两周前表示计划建造一座新的纪念碑，以庆祝明年的美国独立250周年。这次被解雇的美术委员会六名成员都是由前总统拜登任命的，4年任期原定到2028年以后才结束。该委员会是1910年由国会批准设立的，负责就华盛顿特区公共区域的雕像和纪念碑的位置提供建议。几十年来，其职权范围不断扩大，现在已包括公共土地和临近公共土地的其他建筑项目。美国某些关于建筑改造的法律和法规并不适用于白宫。白宫表示，拆除白宫东翼不需要获得批准，因为这类工程无需经过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的批准。
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库恩斯周一在一场商会演讲中强调社区建设与改善学校的重要性，同时对政治言论失衡和社交媒体的危害表达深切的忧虑。他透露，几乎我的每一位同事都经常受到死亡威胁。库恩斯在回答提问时提醒民众避免使用法西斯或纳粹等极端字眼攻击对手，并提到美国保守派人士查理·科克和前明尼苏达州众议长霍特曼在家遭暗杀的事件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们需要弥补。他呼吁人们需要以更平和的语气和用词进行交流。谈到社会暴力和社交媒体的关联时，库恩斯批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毫无监管，演算法造成心理健康问题和社会分裂是极度有害的。他坦言，我也常不自觉地滑手机，浪费很多时间，大家可能都一样。库恩斯还引用任教于女子高中的儿子观察，指出手机正在扭曲年轻女性的自我认知与人际关系，让人感到心碎。他称赞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克洛布查尔联合推动的下架行动法案已于5月20号由川普总统签署，如果散布未经同意的私密影像将被定为刑事犯罪。在 AI 生成技术推动下，这类身为影像日益泛滥，成为网络世界最有害的东西之一。库恩斯最后批评主流媒体充斥垃圾内容，说自己现在只看他们的体育和烹饪频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宣布，他已下令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强力打击行动。此前他指责哈马斯屡次违反了停火协议。尽管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声明并没有具体说明发动袭击的原因，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哈马斯将为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南部拉法袭击以军士兵公然违反协议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10天以来以色列第二次指控哈马斯袭击以军士兵。当天的早些时候，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还指责哈马斯向以色列移交了错误的人质遗体，违反协议。对此，川普总统表示，没有任何事会危及加沙的停火协议。川普为以色列的行动辩护，他说，如果以军士兵被杀害，以色列应该回击，但他同时强调，没有任何事会危及停火。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尽管发生了零星冲突，停火仍在维持中。他说， 我们知道哈马斯或加沙境内的其他人攻击了一名以军士兵，但我认为总统推动的和平仍将维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政府与西屋电气签800亿协议建核电厂，能源主导战略迈入新阶段，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二在公司 GTC 大会上表示，公司最快的 AI 芯片 Blackwell 系列 GPU 现在已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全面投产。这次大会主要面向政策制定者，旨在向他们展示英伟达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作用，并表明限制其出口将损害美国的利益。据悉，川普总统九个月前曾要求他将芯片制造带回美国，并提到因为这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我们也希望创造就业机会，让这一部分经济重新回归美国。此外，英伟达将与总部位于芬兰的诺基亚合作，投资10亿美元。目前，英伟达正在为 5G 和 6G 基站设计芯片，因为美国必须拥有基于本国技术的无线网络。这一举措被视为对西方政策制定者的呼吁，他们长期担心全球蜂窝网络中使用了大量中共的华为技术。黄仁勋表示，我们基础的通信网络是建立在外国技术上的，这种情况必须结束，而我们正好有机会在这一轮技术平台变革中实现它。
OpenAI 周二宣布已经完成资本重组，正式确立非盈利组织控股盈利公司的结构。2024年 OpenAI 曾宣布计划转型为盈利性公司，这举措将使非盈利部分失去控制权，仅保留为独立机构。然而在面对社会领袖和前员工的压力后， OpenAI 于5月宣布它的非盈利组织将继续保留控股权。目前 OpenAI 的非盈利主体更名为 OpenAI 基金会，盈利业务实体已更名为 OpenAI Group PBC。 根据新结构，OpenAI 基金会将持有盈利公司的 26% 的股份，现任及前任员工和投资者合计持有 47% 的股份。此外，微软自2019年起就开始支持 OpenAI， 并累计投资超过130亿美元。微软表示支持此次重组，并说公司在 OpenAI Group PBC 的投资现估值为1350亿美元，持股比例约 27%。在最近一轮融资前，微软的持股比例约为 32.5%。 OpenAI 说基金会将启动250亿美元的首期投入，用于推动健康领域的突破性研究和 AI 韧性技术的发展。
亚马逊周二表示，公司计划削减 1.4 万个企业员工的职位，以减少官僚作风，精简层级，并在人工智能战略上投入更多的资源。这次裁员正值亚马逊大力投资技术基础设施，增强计算能力，支援其人工智能服务的发展。这也是该公司自2022年裁员 2.2 万人以来的第二大裁员行动。截止到2024年10月底，亚马逊共有近120万名员工，其中超过36万人担任行政、销售和高管的职务。亚马逊人力体验与技术高级副总裁贝斯·加雷蒂表示，此举旨在通过将资源转向公司最大赌注的领域，让亚马逊变得更加强大。鉴于公司目前业绩良好，这项决定可能会引发质疑，但他认为裁员是必要的，因为世界正在迅速变化。此外，亚马逊表示将为大多数受影响的员工提供90天的内部调岗时间，公司招聘人员会优先考虑内部的候选人，同时公司还将为无法内部转岗的员工提供离职补偿、职业安置服务、医疗福利等支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政府周二与加拿大控股的西屋电气公司签署了总额达800亿美元的核电建设协议，这是美国数十年来最具雄心的核电项目，这象征川普总统推动能源主导战略迈入了新阶段。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政府与西屋电气的加拿大股东油业巨头卡梅科公司及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共同签署核电建设协议。根据协议，美国政府将协助筹措资金，并简化许可程序，推动西屋电气建造新型核电厂。作为回报，美方将在西屋累积175亿美元利润后，赢得最高 20% 的利润分成，并可选择转换为股权。若西屋市值在2029年前超过300亿美元，美方还可要求公司公开上市。消息公布后，卡梅科股价应声大涨超过 25%。 同一天，在亚洲访问的川普总统在东京宣布，日本将为美国基础建设投资提供高达332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包括西屋核电项目。此外，双方同意在人工智能与电力基础设施领域展开更深合作，日本企业将为美国 AI 数据中心提供高压直流输电系统、冷却设备、储能系统与电子元件等关键供应。这一计划也反映出美国电力需求的结构性变化。随着人工智能与云端运算数据中心迅速扩张，美国电网20年来首次出现明显负载压力，核能被重新视为稳定能源的重要来源。尽管协议规模庞大，但外界仍对能否顺利落实存疑。西屋在乔治亚州沃格特核电站的两座反应堆于2023至2024年才完工，工期延误七年，最终成本达350亿美元，是原预算的两倍多。此外，放射性废料的最终储存问题仍未解决。现在大部分暂置于各核电站内的冷却池与钢制干式储存桶中，安全争议持续存在。为应对核能重启，美国核管会今年5月依川普行政命令启动改革，目标将核电许可审批期从多年缩短至18个月，并于2030年开工10座大型反应堆。能源部长莱特在声明中表示，这项合作不仅将全面激发美国的创新潜能，也将助力赢得全球 AI 竞赛。川普总统承诺复兴核能，现在他正在兑现。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各位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知道吗？每天一点点好醋，不只是开胃，还能帮助您管住血糖、燃烧脂肪、提振体能。多项人体实验证实，在餐前五分钟喝30毫升天然酿造醋，不但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反应，还能减缓脂肪合成，提升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帮助你吃得饱、血糖稳、精神好。
血糖稳定了，脂肪就不乱长，肌肉吃得紧糖，身体自然有力，体能不再时好时坏，整天不累不困。一项长达12周的研究指出，肥胖者每天喝下15到30毫升含醋饮品后，体重、BMI、内脏脂肪、腰围与血脂都明显下降。这不是口号，而是数据。
醋真的不只是调味品，它是你身体管理的一把钥匙，是餐桌上看不见的健康助力。选对好醋，喝出轻盈人生。无论你是正在控糖、想减脂，还是只想吃得舒服、活得有精神，别忘了，餐前一口醋胜过事后跑三圈。
而我们推荐的这款醋最厉害的是真正的天然菌六个月发酵的纯酿醋，发明人是为了解救罹患川崎氏症的孩子的病而开发研制的，获得了多个世界级的大奖，十多年来也帮到很多人，让大家重拾健康。
欢迎前往美好生活小铺试饮或者购买，小铺的热线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